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3篇，这一篇接着前一篇是讲到成熟的过程之二。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进一步来看雅各在希伯伦所受的对付。我们需要先指出变化和成熟的不同地方。变化的最后阶段就是成熟，成熟的意思就是生命达到丰满。一个人成熟了，他就不缺生命。我们的生命越多就越成熟。一个婴孩显然是不成熟的，而成人呢，就是成熟的。一个人成熟了，意思就是他的生命达到了丰满了。变化是生命里面新陈代谢的改变，变化不是丰满的问题，是改变的问题。植物它不需要变化，因为植物就是植物，但是我们神的儿女需要变化，唯有借着变化我们才能够达到成熟。我们有天然的生命，这个生命对神的经纶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天然的生命不需要用别的生命来顶替，但是呢，却需要有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不但需要外在表面的改变，也需要内在性质的改变。我们人的生命对神的经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一直是天然人的生命，它应该是在性质上经过了变化的人的生命，叫神的生命能够与人变化过的生命调和成为一。这是一件深奥的事。在新约里面至少有两节圣经启示变化这件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被磨成这世代的样子，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这一节的变化这个希腊字也出现在林后三章十八节，那节说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在以上两节圣经里面，变化这个词指明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需要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不需要外面的改正和转变，我们需要在性质和生命上有内在的改变。这种新陈代谢的改变是开始于我们的重生。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得称义、罪得赦免了，同时我们也蒙了重生了。在重生的时候，有一种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灵里。从我们重生的时候开始，这个生命就一直的变化我们天然的生命。当神的生命改变我们天然的生命的时候，就把神的生命多而又多的分赐到我们全人里面。所以变化就是我们天然生命的改变。当这个改变达到了丰满的程度，那就是成熟的时候到了。我再说，变化的最后阶段就是成熟。成熟不是我们这个人被改变的问题，乃是我们一再得着神生命的分赐，直到我们有了生命的丰满。好，那现在我们将这件事应用到雅各身上。雅各在25章到37章他经历了许多的改变，但是到了37章以后，我们在他身上没有看见进一步的改变了。在25章雅各是一个抓夺者，是一个抓脚跟的人。从26一直到36章，这几章大概是包括了25年的时间，我们看见雅各他怎么有了改变。在那些年间，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他的变化。在37章雅各失去了他的爱子约瑟的时候，他这个人 和二十七章的雅各书完全不同。在属灵的意义上，二十七章的雅各有好几只手用来抓他所要的，他抓他父亲所有的，他抓以扫所有的，后来他又抓拉班所有的。但是在三十七章，雅各甚至没有用他自己的双手了。到了这一章，雅各好像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本事，他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这个就指明他已经完全改变。从三十七章一直到这一本书的末了，我们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看见进一步的改变。在这些章节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人他不仅仅是已经变化了，并且是满了生命。在第三十七章，我们没有看见什么改变，也没有看见生命的丰富。变化是在这一章以前发生的，生命的丰富呢，却是在这一章以后才达到的。我要请你们再读一读二十七章、三十七章和四十七章这三章。在二十七章，我们看见一个抓夺者，他有许多只手，他能够做每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败他。无论谁来接触雅各，不管是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舅父，这些通通都是输家。雅各呢，他总是占优势的，他从他的哥哥、父亲、舅父通通得到利益。他甚至从拉杰利亚和他们的两个侍女也得利。到了拉杰死的时候，雅各就开始遭受损失，但是甚至这个损失也是叫他得利，就是得着便雅悯。到了三十七章呢，雅各又遭受另外一次的损失，就是失去月色。那在这一章里面，雅各就一无所得了。从这个时候开始，雅各失去一样又一样的东西。最终到了第四十七章，他得着了生命的丰满。生命的丰满乃是祝福，就是生命的满意。当你生命满意的时候，这个生命就要流到别人里面，这种的满意就是祝福。所以在二十七章我们看见一个抓夺的人，在三十七章我们看见一个变化的人，在四十七章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人。雅各的变化开始于神进来摸他的时候，这个变化持续到三十七章。那个时候变化的过程就相对的完成了，但是在这一章雅各还没有成熟，还没有生命的丰满。要得着这个成熟，他必须要经历末后阶段的对付，就是在希伯伦的对付。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看雅各，一个变化过的人怎么能够被生命充满。人是器皿，但是我们不是好像瓶子罐子，我们不是没有感觉、知觉或者意志的器皿。你假如要将瓶子装满的一种的液体，瓶子对这件事没有意见也没有感觉，在装以前你没有需要得到瓶子的同意。但是呢，要将一件东西放到我们这个活的器皿里面，那就很难了。因为我们满了意见、满了愿望、满了意图。做父母的都知道叫孩子吃药是多么的难，照样神要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个也不是有容易的事。好，现在我们要指出这本书里面一件隐藏的事。雅各他幕后的阶段第一个对付就是失去月色。月色被卖的时候是17岁，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是30岁，接着是7个丰年，可能在丰年以后一两年，雅各打发他的儿子们去埃及去抵粮。所以你这样算，从月色被卖到雅各打发他的儿子去埃及，至少 有20年的时间。圣经没有记载雅各在这20年所做的，它是记载约瑟所经历的。就着雅各的记载而论，这20年是沉默的时期。你想一想，雅各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在做什么呢？倘若你是雅各，你会做什么呢？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我想我发现了一些东西。在这些年间，雅各他无事可做，他没有缺乏，他也没有雄心。原先雅各只在意拉结，不在意利亚和两个侍女。拉结死了，雅各就把心放在约瑟身上。但是大概过了一年，约瑟就从他那里被取去了。等到约瑟被取去以后，雅各实际上是一无所剩。所以在那些沉默的年间，雅各变了一个毫无野心、兴趣也无事可做的人。这个一定是神将他自己多而又多地分赐到雅各里面的时候。这20年和他在拉班那里的20年是何等的不同。在和拉班在一起的那20年，雅各是挣扎着来对抗拉班，并且为着对待拉结利亚两个侍女和他所有的儿子一天到晚在操心。但是在希伯伦这20年，雅各从一切的辖制和霸占里面得着释放，他不但退休了，他同时也自由了。唯一还剩下来不能从雅各身上取去的，就是神的同在。雅各在希伯伦一直活在与神的交通里。接着失去了约瑟，雅各就成了一个完全向神敞开的瓶子。约瑟的同在可能是雅各向神敞开的一点的拦阻，但是现在失去了约瑟以后，雅各就脱去一切的阻挠，完全向主敞开。毫无疑问的，雅各是天天想念约瑟，他推测约瑟已经被恶兽吞噬了，但是这件事没有得着证实，所以雅各可能认为他会再见到约瑟。这个就逼着雅各到神面前向神敞开。他越想念约瑟就越敞开。在那些年间，雅各是一个向天敞开的瓶子，让属天的雨水不断地降在他里面。在那段时间，雅各天天在神面前被神的生命充满。下面第二点，雅各被饥荒所袭。突然之间有饥荒来侵袭，雅各没有办法控制，因为42章第5节说迦南地也有饥荒。神用这一次的饥荒来对付雅各，并且高举约瑟。我们已经看见在失去约瑟和饥荒来临的那20年中间，雅各是无事可做。他可能觉得他的一生结束了，就等着归到他的本民那里去，那就是死。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埃及，另外有一个新的起头。当然他更从来没有想到约瑟会在那里等着他。雅各可能会想，还会有什么新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已经老了，我有过4个妻子，并且有许多的孩子，许多的孙子，我的一生快要结束了。但是当他这样想的时候，神的手忽然临到，雅各就被饥荒所侵袭。这一次严重的饥荒对雅各全人一定是很大很大的功课。在饥荒来临以前，他平平安安一无所缺，但是忽然粮食都没有了。身为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他一定思虑在饥荒里面应该怎么办。神用这一次的饥荒来压榨雅各。 但是呢，神也用这次的饥荒来高举约瑟。对约瑟来说，饥荒是一件大事。假如在七个丰年以后没有饥荒，法老一定会对约瑟说，约瑟，你给我解梦的时候你愚弄了我了，在七个丰年以后饥荒并没有来啊。但是饥荒果然来了，这个是约瑟的能力和权柄。七个丰年是法老的梦的局部的应验，但是还没有完全证实约瑟对那个梦的解释。法老可能要等到看见七个丰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假如饥荒没有来，他可能会促使约瑟。所以约瑟要得主高举，需要那七个丰年来临。这个饥荒是约瑟的荣耀，神用饥荒给他加冕加官。约瑟的掌权就是千年国的预表，预表神在地上的属天管制。第三个小点，雅各被逼打发儿子们去埃及涤粮。因着饥荒，雅各被逼打发十个儿子到埃及去涤粮去。他们已经失去了约瑟，现在雅各必须要从剩余的十一个儿子当中打发十个出去。在古时，从希伯伦到埃及是很长的路程，走这一段路距离大概需要八天到十天。十个儿子离开前往埃及以后，只有一个最小的便雅悯同雅各在一起。便雅悯那个时候才刚二十岁出头，那十个儿子大概需要离开雅各一个月。这一段时间对这个老人是很大的功课。他可能会想，现在我十个儿子走了，我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事，他们会平安回来吗？他们能买到粮食带回家吗？这个对雅各是怎么样的功课？这种的对付不是为着雅各的变化，这种的对付乃是为着他的成熟。神用这种的对付将神生命的元素一直充满雅各。下面第四个点，雅各的第二个儿子西面被留在埃及。雅各的儿子们从埃及带回粮食回来的时候，雅各就知道西面被留在埃及了。这个对雅各又是一种苦难和功课。我们从约瑟的一面，掌权的一面再来看这几章的时候，会看见约瑟他是何等有智慧。他没有把钱留下，但是却把钱放在口袋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钱被放在口袋里面，就告诉弟兄们说，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这是42章28节的话。然后他们回到家里，就发现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42章35节说，他们包括雅各在内就都害怕起来。雅各似乎在那里会说，什么？我的一个儿子被扣留了，你们把粮食带回来，钱却留在你们的口袋里面。假定我们把粮食吃完了，而饥荒还继续留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去埃及买更多的粮食，但是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钱呢？雅各也知道便雅悯必须要去埃及的这个坏消息。他听见这件事以后，在42章36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应许将便雅悯带回来交给雅各，雅各呢他却不听。38节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了。下面第五、 第五个点，饥荒甚大。第四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们提些粮来。到这个时候，犹大就提醒雅各，他们假如要去埃及再提粮，就必须要把便雅悯带去。因着饥荒甚大，雅各就只好打发他最小的儿子同他的哥哥们去埃及提粮去。这个对雅各是何等的苦难，神在倒空这个瓶子，从他取去一切。便雅悯同他的哥哥们去埃及以后，留下雅各一个人，没有儿子。约瑟已经被取去了，西面已经被留在埃及，现在其余的人都下埃及了。可能那天晚上雅各说，我剩下什么？我十二个儿子都走了，我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第一次我的一个儿子被留下了，现在第二次我不清楚会再有几个被留下。这个对雅各是一个很大的苦难，但是这里主要的点并不是他的苦难，乃是他被神倒空这个事实。神取去了那些先前充满他的一切，现在雅各是完完全全的空了。但是我们会看见，在雅各得着约瑟的好消息那天，他是完全被生命的丰满充满了。是神已经取去了拉结、约瑟、西面，最终取去了所剩下的十个儿子，包括便雅悯在内。当便雅悯同他的哥哥们在埃及与约瑟和好的时候，约瑟非常喜乐。但是同时，雅各独自一个人在家里被主倒空，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雅各可能深深觉得他是一个虚空的器皿。从前他充满他的一切，现在都已经被取去了，这完全是主的主宰。主在这里预备他，叫他被神的生命充满。现在我们转过来，要从约瑟的观点来看这个情况。约瑟对待他兄弟的做法也是主的主宰。约瑟首先留下西面，然后将所有的钱袋归还其他的人。你想约瑟留下西面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不留下其他的弟兄呢？我相信西面是领头谋害约瑟的人。西面很残忍，他和利未杀了哈莫和四剑，并且毁了他们的城。在第四十九章五节那里，雅各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相信是西面领头建议杀约瑟的。虽然约瑟的哥哥们不认识约瑟，但是约瑟对他们却非常清楚。他头一次看见他们就为难他们，目的是要摸他们的良心。他们在四十二章二十一节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一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然后二十四节，约瑟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这个一定叫西面想起他对约瑟所做的。在西面被监禁的期间，他可能会想，为什么是我唯一一个被留下来的？我真是不应该对约瑟做那个事。 约瑟对西面所做的的确是主的主宰。甚至当约瑟的兄弟们第二次来到埃及的时候，约瑟也没有立刻向他们表明自己。假如我是约瑟，那我会说，我是约瑟，你看何等美好，你们带着我的弟弟便雅悯来了，请回家去，把我的事快快告诉我的父亲。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他为他的兄弟们预备了筵席，这个就叫他兄弟们稀奇，也叫他们害怕。筵席过了以后，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在他兄弟们的口袋，把他们的钱放在口袋里，并且将他自己的银杯放在那个少年人的口袋里。当然约瑟的兄弟们一定很高兴地离开埃及，但是呢，约瑟的家宰追上他们，责备他们偷了他主人的杯。当那个杯啊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找着的时候，那些弟兄们他们怎么讲呢？44:13说他们撕裂衣服回城去了，他们一定吓坏了。但是约瑟不是在那里惩罚他们，他是在那里摸他们的良心。等过了这一切，约瑟才向他们兄弟们表明他自己。神的主宰不允许将约瑟的好消息早早地传到雅各那里。当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在埃及一同快乐的时候，雅各正在迦南受苦，等候他的儿子们回来。雅各的儿子们留在埃及越久，雅各就越受苦，但是雅各越受苦对他越有益处。雅各久久地等候儿子们回来，实在是一个试炼。这个是在神主宰的手下，为着延长雅各的苦难，叫他倒空一切。当好消息临到雅各的时候，他是已经完全空了。我们先入为主的东西拦阻生命的长大，由于这些先入的东西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并没有多少的地位来为着神的生命。但是当雅各听见约瑟在埃及的消息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倒空了一切先入来的东西了。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在霸占他里面的人。拉结已经死了，12儿子已经走了，雅各已经完全被倒空了。他是这样的虚空，但好消息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而兴奋。事实上45:26说他的心甚至相当冰凉。当约瑟的消息来的时候，雅各不仅被变化了，并且完全被神的生命所充满了，他已经成熟了。今天雅各的历史必须要成为我们的传记，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件事都是在神主宰的手下。雅各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雅各的变化和成熟。雅各要被变化，就必须要被压在环境里面，叫他无可选择，只能够经历改变。我们呢？我们和雅各一样，在被改变以后，神要主宰的用人事物来倒空所充满我们的一切，除去我们那些先入来的东西，叫我们的度量增加，好被神充满。假如我们是一而再的来读创世纪，就会看见雅各经历的主要两面，就是变化和成熟。这个不仅仅是蒙拣选、被呼召、得救、重生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变化的过程和成熟的过程。但是很少基督徒留意这些事，因着这个缘故，神的经纶在他的儿女中间就受到了拦阻。因为在神子民 当中缺少变化，缺少成熟，所以我们还看不见神永远目的的达成。但是现在在主的恢复里面正在补上这个缺陷。今天主的恢复乃是恢复基督做生命，教会做生活。在要来的日子里面，在主的恢复里面，许多的圣徒他们要被变化，甚至现在有些人就已经在成熟的过程里面。主正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上，并在我们里面在做工，好变化我们，并且叫我们成熟。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好多关于胜过罪的书，但是我从来没有读到关于变化的书。今天对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胜过罪的问题，就是你胜过了每一个罪，你还是需要被变化。我们假如没有被变化，光是胜过罪，对神的经纶就没有多少的意义。为着神的经纶，我们不仅仅需要胜过罪，并且也需要全人被变化，以及以达到神生命的丰富丰满。神他关心变化和成熟，这个就是他今天的需要。随着成熟呢，也有掌权的一面，成熟的生命就成了掌权的生命。我们已经指出，我们不应该把雅各和约瑟看作两个分开的人，我们应该把他们看作一个有丰满之经历的完整的人的两面。我们都应该有成熟的一面和掌权的一面。事实上在埃及掌权的不是约瑟，乃是雅各以色列。假如你问一个埃及人，谁在那个时候统治他们，他们会说是一个希伯来人，一个以色列人在统治。以色列在埃及掌权，因为以色列在生命上已经成熟了。唯有成熟的生命才能够被神所用来为着他的国，为着他的掌权。从雅各的经历，我们看见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主宰底下，叫我们被变化得成熟。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神永远的目的只能够借着我们的变化和成熟来达成。雅各的经历就是这件事绝佳的例证。最后一点，雅各的反应。雅各对于末后这一阶段这一切叫他成熟的对付，实际上他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他不再有自己的活动了，他毫无挣扎，完全顺从环境。一切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他都接受。对于他可能失去儿子这件事，在43章14节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你看这是何等的顺从。雅各在他的早期总是信靠自己的技巧和本能，但是经过了末后阶段的对付以后，他不再信靠自己，他乃是信靠神了。雅各已经认识神的怜悯，经过了他一生的经历，他终于领悟到在他的处境里面唯一算得数的乃是神的怜悯，不是他的技巧和本能。他也学会到这位怜悯的神不仅仅是全能的神，也是全足的神，他能够在每一种情况里面应付他的需要。所以雅各对他的们，对他的儿子们能够说，43章14节，但愿全足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现在他的信靠和安息完全是在于全足之神的怜悯，而不在于他自己和他的能力。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 完全被变化而成熟的人了。